杨浩、李维汉、周永春、袁英泰、薛国用、熊廷弼、王化珍、袁崇焕、毛文龙、赵光变、范志完。杨浩，商丘人，万历八年进士，历任南昌、礼县知县，入朝担任御史，因事获罪，调任大理评事，又升任山东参议，分守辽海道。曾与大帅董一元在雪夜翻越莫山，袭击蒙古炒花布帐营，大获全胜，升任副使，开垦荒田130多顷，每年积蓄粮食18000多石，升任参政。25年春天，协同副将李如梅出塞，损失部将10人，士兵160多人。适逢朝鲜再次用兵，命令免除杨镐的罪责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经略朝鲜军务。杨浩还未到达，先上奏陈述十件事，请求下令朝鲜官员百姓输送粮食可以升官、受官、赎罪，以及乡吏奴丁免服徭役，大致都是敷衍苟且的事情。又因为朝鲜君臣隐藏积蓄，不供应军粮，弹劾奏报他们的罪过，因此朝鲜人很多怨恨。当时窝江行长清正等已经占据南园、泉州，率兵侵犯全罗、庆尚，逼近王京，势头很猛。幸亏沈维敬被擒，向导才断绝。而朝鲜经过战火之后，千里萧条，贼寇抢掠不到东西，所以只在泉州积蓄粮草，做长久停留的打算，而明朝军队也逐渐集结。九月初一，杨浩才抵达王京。适逢副将谢生等多次挫败贼寇，朝鲜军队也多次立功，倭寇于是退守蔚山。12月，杨浩会合总督行健、提督麻贵，商议进兵方略，分4万人为三协，副将高策率领中军，李如梅率领左军，李方春、谢生率领右军，合攻蔚山。先用少量兵力试探贼寇，贼寇出战大败，全部逃奔占据岛山，在城外修筑3座栅栏以巩固阵地。杨浩在辽东任职时与李如梅关系很好，到这时游击陈英连续攻破贼寇2座栅栏，第3座栅栏即将攻克，杨浩因为李如梅还没到，不想让陈英的功劳超过李如梅，急忙鸣金收兵。贼寇于是闭城不出，坚守等待援兵，官兵四面围城，地面泥泞，而且正值严冬，风雪刺骨，士兵没有坚定意志，贼寇日夜发炮，用药煮过的弹丸碰到就死，官兵围攻10天不能攻下。贼寇知道官兵松懈，假意祈求投降来拖延时间。第2年正月初二，行长的救兵突然赶到，杨浩非常恐惧，狼狈率先逃跑，各军跟着逃跑，贼寇向前袭击，死的人无数。副将吴维忠、游击毛国器断后，贼寇才退回，辎重丢失很多。这次战役谋划了1年，倾尽全国之力，联合朝鲜全国之众，在一个早晨全部葬送，满朝皆叹痛恨。杨浩逃跑后带着麻贵逃往庆州，害怕贼寇乘机袭击，全部撤兵返回王京，与总督行介谎报胜利消息，各营上报军籍，士兵死亡将近20000人。杨浩大怒，压下不奏，只称100多人。杨浩遭遇负丧，皇帝下诏让他夺情逝世。御史汪先案曾弹劾他的其他罪行，内阁大臣庇护他，你只褒奖，圣旨很久没有下发。赞化主事丁英泰听说杨浩战败，到杨浩处咨询后续计策。杨浩拿出张卫、沈一贯的手书以及所拟未下的圣旨，洋洋得意地夸耀功绩。丁英泰愤怒，直言上书全部列举败状，说杨浩应当治罪的有28条，可修的有10条，并弹劾张卫、沈一贯相互勾结作奸。皇帝震怒，要依法处置。首辅赵志高营救，于是罢免杨浩，令其听候勘问，以天津巡抚万世德代替他。后来东征事结束，给侍中杨英文记述杨浩的功劳，皇帝下诏允许重新任用。38年启用为辽东巡抚，在镇安袭击炒花布，击败了他们，御史田生金弹劾他挑起事端。当时辽东多事，杨浩极力推荐李如梅，请求重新任用为大将，被给事中麻西、御史杨周贺弹劾。杨浩上书辩解并请求退休，皇帝不过问，杨浩于是离职而去。46年4月，我大清兵起事， 攻破抚顺，守将亡命应战死。辽东巡抚李维汉催促总兵官张成允前往救援，与副总兵坡廷相等都战死，远近大为震动。朝廷议论认为杨浩熟悉辽东事务，启用为兵部右侍郎前往经略。到任后深明纪律，征调四方军队，图谋大举进攻。到七月，大清兵由鸭湖关攻克清河，副将邹楚贤战死。皇帝下诏赐杨浩上方剑，可以斩杀总兵以下官员，于是斩杀清河逃将陈大道、高炫在军中示众。当年冬天，四方援兵大量集结，于是商议进兵。当时蚩尤旗长亘天空，彗星出现在东方，星陨地震，有见识的人认为是败亡的征兆。大学士方从哲、兵部尚书黄家善、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都认为军队长久驻扎粮饷匮乏，发出红旗，每日催促杨浩进兵。第二年正月，杨浩于是会合总督汪可寿、巡抚周永春、巡按陈王庭等定议，在2月11日誓师，21日出塞。兵分四路，总兵官马林出开元宫北，杜松出抚顺宫西，李如柏从鸭湖关出趋清河宫南，东南则以刘廷出宽甸，由两马垫倒其后，而以朝鲜兵帮助。号称大军47万，约定3月2日会师二道关并进。天降大雪，军队不能前进，出兵日期泄露。杜松响力首功，提前渡过浑河，进至二道关，伏兵发动，全军覆没。马林统领开元兵从三岔口出发，听说杜松失败，结营自首。大清兵凭借高地奋力攻击，马林支持不住，于是大败逃走。杨浩听说，急忙传令阻止李如柏、刘廷两军，李如柏于是不进。刘廷已深入300里，到达深河，大清兵攻击他而不动。不久就竖起杜松的旗帜，穿上他们的衣甲，欺骗刘廷。刘廷进入营中，营中大乱，刘廷力战而死，只有李如柏军得以保全。文武将吏前后死去310多人，军士45800多人，丢失马驮甲仗无数。战败文书传道，京师震动。御史杨鹤上书弹劾他，没有答复。不久开元、铁岭又相继失守。言官交章弹劾杨浩，逮捕下诏狱，判处死刑。崇祯二年伏法。李维汉，睢州人。万历44年，以右副都御史、巡抚辽东。辽东三面受敌，没有一年不用兵，自税使高怀搜刮10多年，军民更加困苦。而前后巡抚都是庸才，玩忽职守，苟且度日。天子又知万机于不理，边臣呼吁，默然不闻，致使辽东事务大坏。到张成允全军覆没，李维汉还能得以善归。到天启初年，才交给司法官论死。周永春，金乡人，官至理科都给事中。其党政强盛，周永春与其师教是他们的首领。不久由太常少卿升任右迁都御史，代替李维汉为巡抚。正值丧败之后，辅佐经略调度军粮，拮据劳瘁。过了2年，罢官归乡。天启初年，言官追论开元失陷的罪责，被发配戍边。袁英泰，字大来，凤翔人。万历23年进士，受任临漳知县，修筑长堤40多里，抵御漳水。调任政务繁重的河内县，开凿太行山，引沁水，建成25道堰，灌溉农田数万顷，邻县都享受其利。黄河在朱望决口，一夫很多死亡。袁英泰设置席棚作为庐舍，饮食作息有制度，百姓高兴地前往工作，政绩在两河地区排名第一。升任工部主事，历任兵部五选郎中，淘汰遣散假冒市职的数百人。升任淮徐兵备参议。山东大饥荒，设置粥厂供养流民，修缮城墙疏浚城壕，修建先圣庙，饥民都得以吃饱。又搜刮额外税及曹哲马价数万两银子，先后发放赈济。户部弹劾他擅自移动官仓粮食，当时已升任副使，于是称病辞职回乡。很久以后，启用为河南右参政，以按察使身份在永平练兵。辽东事务正紧急，袁英泰练兵修甲，修建亭帐，整饬楼橹，关外所需的草料、火药之类迅速供应。 经略熊廷弼非常依赖他。太昌元年九月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代替周永春巡抚辽东。过了一个月，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原职，代替熊廷弼为经略，而用薛国用为巡抚。元英泰上任，立即杀白马祭神，发誓以身许辽。上书说，臣愿与辽东相始终，更愿文武诸臣不要怀有二心，与臣相始终。有托故辞职的，罪不容赦。熙宗下诏褒奖回答，赐上方剑。于是斩杀贪江何光先，淘汰大将李光荣以下十多人，于是谋划进取抚顺，商议用兵180,000，大将10人，上奏陈述方略。元英泰历任官职精明强毅，用兵不是他的长处，规划颇为疏略。熊廷弼在边地执法严厉，部队整齐严肃，元英泰以宽松矫正他，多有更改。而这时蒙古诸部大饥荒，多入塞乞食。元英泰说，我们不赶快救援，那么他们必然归附敌人，这是增加敌人的兵力。于是下令招降。于是归附的人日益增多，安置在辽阳、沈阳二城，优厚他们的月粮，与百姓混杂居住，暗中进行奸淫抢掠，居民深受其苦。议论的人说，收降过多，有的暗地被敌人利用，有的敌人混杂间谍在其中做内应，祸患不可预料。元英泰正自诩得计，将借助他们抗击大清兵。适逢三岔之战，降人作为前锋，阵亡20多人，元英泰于是以此平息群议。第二年天启改元，3月12日，我大清兵来攻沈阳。总兵官贺世贤、尤世恭出城力战，败回。第二天降人果然内应，城于是被攻破，二将战死。总兵官陈策、童仲奎等复员也战死。元英泰于是撤奉集、威宁各军，并力守辽阳，引水注入城壕，沿壕排列火器，兵士环四面守卫。19日，大清兵临城。元英泰亲自督率总兵官侯世禄、李秉成、梁仲善、江弼、朱万良出城五里迎战，军队战败，死伤很多。当晚元英泰宿营中不入城。第二天大清兵挖城西闸门以泄壕水，分兵堵城东水口，击败诸将兵，于是渡过城壕，大呼而进。鏖战很久，骑兵来得更多，诸将兵都败，望城奔逃，杀死淹死的无数。元英泰于是入城，与巡按御史张全等分城垛固守。各监司高初、牛维耀、胡家栋及独享郎中、傅国都越城逃跑，人心离散沮丧。又过一天，攻城紧急，元英泰督诸军列盾大战，又败。傍晚桥楼起火，大清兵从小西门入城，城中大乱，名家多开门点着火炬等待，妇女盛装迎门，有人说想人引导的。元英泰在城楼知道是已不济，叹息对张权说，公没有守城责任，应该赶快离去，我死在这里。于是佩戴剑印自缢而死。七弟姚居秀跟随他，仆人唐世明服尸大哭，纵火焚楼而死。事情上报，追赠兵部尚书，给予祭葬，录用其义子为官。薛国用，洛南人，历任山东右参政，分守辽海道，以右迁都御史代替元英泰巡抚辽东。元英泰死后，朝廷商议将启用熊廷弼，路途遥远未到，于是升任薛国用为兵部右侍郎，代替元英泰为经略。历任官职醇厚谨慎，久在辽东，日夜忧虑战守防备，适逢大清兵不来，得以安稳其位。不久请求告老，最终死于任上。万历47年，杨浩兵败之后，朝廷讨论认为熊廷弼熟悉边防事务，启用他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，前去宣慰辽东。不久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代替杨浩担任经略。还没出京，开元失守，熊廷弼上奏说，辽东是京城的肩背，河东是辽镇的心腹，开元又是河东的根本，想要保住辽东，开元就不能放弃。敌人没有攻破开元时，北关和朝鲜还能成为腹背之患，现在开元已被攻破，北关不敢不服，派一个使者过去，朝鲜不敢不听从。既然没有了腹背之忧，敌人必定会和东西两方面的兵力来交相进攻，那么辽阳、沈阳怎么能守得住呢？ 请赶快派遣将士准备粮草，修造器械，不要使我的物资匮乏，不要延误我的期限，不要从中阻挠而挫伤我的士气，不要从旁干扰而掣肘于我，不要只把我一个人丢在艰险危难之中，以致耽误我，耽误辽东，也耽误国家。奏书呈上后，全部得到批准，并且赐给他尚方宝剑，以加重他的权力。刚出关，铁岭又失守，沈阳及各城堡的军民一时都逃散了，辽阳城人心惶惶。熊廷弼日夜兼程前进，遇到逃难的人，劝他们回去。斩杀逃跑的将领刘玉杰、王杰、王文鼎，用来祭奠死节的将士。诛杀贪将陈伦，弹劾罢免总兵官李如珍，由李怀信代替。督促军士制造战车，整治火器，挖壕沟，修城墙，做防守的准备。法令严格，措施施行，几个月后守备就大大巩固。于是上呈方略，请求聚集18万军队，分布在以阳、清河、抚顺、柴河、三岔、镇江等要害关口，首尾相互照应，小的警报各自防御堵截，大敌当前则互相支援。再挑选精锐的士兵作为游动巡逻部队，乘机袭击敌人的零散骑兵，扰乱他们的耕牧，轮番出击，使敌人疲于奔命，然后相机进剿。奏书呈上，皇帝听从了他。熊廷弼初到辽东时，命令千事韩元善去安抚沈阳，韩元善害怕不肯去，接着命令千事严明泰到虎皮驿后大哭而返。熊廷弼于是亲自巡视，从虎皮驿到达沈阳，又乘雪夜赶赴抚顺。总兵贺氏嫌以靠近敌人为由劝阻他，熊廷弼说冰雪满地，敌人料想不到我会来，于是吹奏鼓乐进入。当时战乱之后，几百里没有人迹，熊廷弼祭奠了那些死难的人并哭泣，然后在奉集炫耀兵力，观察地势后返回，所到之处召集流亡百姓，修缮守备器具，分派兵马，从此人心又稳定下来。熊廷弼身高七尺，有胆略，懂军事，擅长左右开弓射箭。自从巡按辽东时就主张坚守边境的意见，到这时更加坚持防守。但他性情刚强，意气用事，喜欢骂人，不甘居人之下，因此众人不太亲近他。第二年五月，大清军队攻占花岭。六月，攻占王大人屯。八月，攻占蒲河。将士损失700多人，诸将如贺世贤等也有斩获敌人的功劳。但几事中，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诽谤，熊廷弼于是不安于位。姚宗文原是户科给事中，因守丧回乡。回到朝廷后，想补官，但吏部提请的各种奏书往往几年不下，姚宗文为此忧虑，假借招来西部少数民族的名义，嘱托当权者推荐自己。奏书屡次呈上，得不到任命。姚宗文既穷，写信给熊廷弼，让他代为自己请求。熊廷弼不答应，姚宗文因此怨恨。后来通过攀附关系，又做了吏科给事中，巡视辽东兵马，与熊廷弼的意见多不合。辽东人刘国敬先前是御史，因考核被贬官。辽东战事起，朝廷议论用辽人，于是以兵部主事身份参赞军务。刘国敬主张招募辽人当兵，招募的17000多人，逃亡过半。熊廷弼上报朝廷，刘国敬也怨恨。熊廷弼做御史时，与刘国敬、姚宗文都在谏官之列，意气相投，都以排挤东陵、攻击道学为事。刘国敬等人以旧交期望熊廷弼，熊廷弼不能像以前那样，更加失和。姚宗文原出于刘国敬门下，两人更加勾结，倾轧熊廷弼。等到姚宗文回乡，上书说辽东土地日益缩小，诋毁熊廷弼废弃群策而自恃才智，并且说军马不训练，将领不部署，人心不倾覆，刑罚有时穷尽，公义没有停止，又鼓动同类攻击熊廷弼，一定要赶走他。御史顾躁首先弹劾熊廷弼出关一年多漫无定策，蒲河失守，隐瞒不上报，池哥的士兵只能供挑土挖沟之用，尚方宝剑只是用来逞威作福。正当此时，明光宗驾崩，明熹宗刚即位，朝廷正多事，而边防的议论又起。御史冯三元弹劾熊廷弼有8条无谋，3条欺君，说不罢免他，辽东一定保不住。 皇帝下召焦廷臣讨论。熊廷弼愤怒，上书极力辩解，并且请求罢官。而御史张修德又弹劾他破坏辽阳。熊廷弼更加愤怒，再次上书为自己辩白，说辽东已经转危为安，臣却要从生路走向死路。于是脚环上方见，极力请求罢免。几事中魏英家又弹劾他。朝廷一决准许熊廷弼离职，以袁英泰代替。熊廷弼于是上书请求调查，说辽东军队覆没时，臣才率领几千疲弱士卒踉跄出关，到杏山铁岭又失守。朝中大臣都说辽东必亡，但现在地方安定，满朝人都能安稳睡觉了。这不是不操练不部署的人所能做到的。如果说我拥兵十万不能斩杀敌将，擒获敌王，确实是臣的罪过。但在今天求这样，又岂是容易说的？令箭催促而张帅丧命，马上催促而三路丧失，我怎么敢重蹈覆辙？冯三元、魏英家、张修德等又接连上章极力攻击，熊廷弼就请让三人去调查。皇帝同意了。御史吴英奇、给事中杨涟等极力说不行，于是改命兵科给事中朱同蒙去。熊廷弼又上书说陈蒙恩回原籍听候调查，这就走了。但台省大臣指责我把破坏了的辽东留给别人，臣不得不一一向皇上陈述。如今朝廷议论全部之兵士。冬春之际，敌人因冰雪稍微缓和，大家就轰然说军队疲惫，财力枯竭，马上催促作战。等到军队失败才忧愁不敢再说话，等到陈收拾局面刚刚安定，忧愁的人又轰然责求作战了。自从辽东有难以来，用武将用文吏，哪一样不是台省建议的，何尝有一次见效？边疆事务应当听边疆官吏自己做，何必拾取那些空洞的议论，突然扰乱人心，一旦不听从就勃然大怒呢？等到朱同蒙回京奏报，详细陈述熊廷弼的功劳，最后说臣进入辽东时，市民垂泪诉说，说数十万生灵都是熊廷弼一人所保全，他的罪过怎么可以轻易议论。只是熊廷弼受皇上之谕最深，蒲河之战敌人攻打沈阳，他策马赶去救援，多么壮烈。等到看见官兵奴弱，就请求退休回家，将置君恩于何地。熊廷弼的功绩在于保存了辽东，威劳虽有可计，罪过在于辜负君恩，大义实在无法逃避，这是最大愚公。皇帝因为熊廷弼力保危城，仍然商议启用他。天启元年，沈阳被攻破，袁英泰战死，朝中大臣又想起熊廷弼。给事中郭巩极力诋毁他，并牵连到阁臣刘一景。等到辽阳被攻破，河西军民全部逃奔，从塔山到闾阳200多里，烟火断绝，京城大为震动。刘一景说如果熊廷弼在辽东，应当不至于此。御史江秉谦追溯熊廷弼保全危辽的功劳，同时把排挤功臣作为郭巩的罪过。皇帝于是惩治先前弹劾熊廷弼的人，贬谪冯三元、张修德、魏英家、郭巩三级，削除姚宗文的官籍。御史刘廷轩为他们求情，也被斥退。于是再次下诏从家中启用熊廷弼，而提升王化贞为巡抚。王化贞，诸城人，万历41年进士，由户部主事历任右参议，分守广宁、蒙古炒花等部落首领乘机窥伺边塞，王化贞安抚他们都不敢妄动。朱同蒙调查事情回来，极力说王化贞得到西部人心，不要轻易调动，破坏安抚事务。王化贞也说辽东局势将要败坏，只有拨发国库银200万，迅速款待西部人，那么敌人就有所顾忌，不敢深入。恰逢辽阳、沈阳相继失陷，朝廷商议将启用熊廷弼，御史方振如请求加王化贞官制，让他相机行事，命令他与薛国用共同守卫河西。于是提升王化贞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广宁。广宁城在山湾处，登上山可俯瞰城内，依靠三岔河为屏障，而三岔河的黄泥洼又水浅，可以徒步涉过。广宁只有弱兵千人，王化贞召集散王，又得到10000多人，激励市民，联络西部，人心稍微安定。辽阳刚失陷时，远近震惊，说河西一定保不住。王化贞率领弱卒 守卫孤城，气不沮丧，一时声望很高。朝廷也认为他的才能足以依靠，把河西事务全部交给他。而王化贞又认为登莱、天津的兵可以不必设置，各镇入卫的兵可以停止。当权者更加相信他有才能，他所奏请的总是批准。当时荆州、富州等卫的军民以及东山矿徒多结寨自保，等待官军，那些逃入朝鲜的也不下20000人。王化贞请求鼓励这些人，给予优厚的爵禄，使他们自己奋起求取功名，下诏晓谕朝鲜，褒奖他们的忠义，勉励他们同仇敌忾。皇帝也听从了他。到六月，熊廷弼入朝，首先请求免除言官的贬谪，皇帝不同意，于是提出三方布置的策略。广宁用马步兵在河上列阵，以形势阻遏敌人，牵制敌军权力。天津、登州、莱州各置水师，乘虚进入南卫，动摇敌人人心，敌人必然内固，这样疗养可复。于是登州、莱州商议仿照天津设巡抚，以陶朗先担任，而山海关特设经略，节制三方，统一事权。于是升熊廷弼为兵部尚书，兼右副都御史，驻守山海关，经略辽东军务。熊廷弼于是请求上方谏，请求调兵200000，以兵马、粮草、器械等事责成户部、兵部、工部办理。声明监军道陈高初、胡家栋、都饷郎中富国无罪，请求恢复他们的官职任事。商议启用辽人原藏化主事刘国敬为登莱招练副使，回州同知童卜年为登莱监军佥事，袁林陶推官洪夫教为直方主事，军前赞化，用以收拾辽人的人心，都得到批准。七月，熊廷弼将要出发，皇帝特赐麒麟符一件，彩璧四匹，在郊外设宴，命文武大臣陪酒饯行，这是特殊的礼遇。又用金银精锐5000人护送熊廷弼出发。先前袁英泰死后，薛国用代理经略，因并不能理事。王化贞于是部署诸将，沿河设置6营，每营设参将1人，守备2人，划地分守。西平、镇武、柳河、盘山等要害都设防戍守。建议呈上后，熊廷弼不以为然，上书说河窄难以依靠，堡小难以容纳，如今只应固守广宁。如果驻兵河上，兵分则力弱，敌人轻骑偷渡，直攻一营，力量一定不支。一营溃败，则诸营都溃，西平诸戍也不能守。河上只应设置游动巡逻兵，轮番出入，使敌人莫测高深，不宜屯聚一处，被敌人所乘。从河到广宁，只宜多设烽火台。西平等处，只宜稍设戍兵，用作传风哨探之用。而大军全部聚集广宁，观察城外形势，乘犄角之势立营，深垒高栅等待。因为辽阳距离广宁360里，不是敌骑一天能到的，有动静我必然预知，绝不宜分兵防河，先做自若之计。书上皇帝下旨褒奖答复。恰逢御史方振如也说防河6处不足依靠，议论于是停止。而王化贞因为计策不被采用，非常恼怒，把军事全部委给熊廷弼。熊廷弼于是请求申告王化贞，不得借口节制，坐失时机。先前四方援辽的军队，王化贞全部改为平辽，辽人多不高兴。熊廷弼说辽人没有叛乱，请求改为平东或征东，以安慰其心。从此王化贞与熊廷弼有矛盾，而经略与巡抚不和的说法兴起了。8月初1，熊廷弼说三方建设必须联络朝鲜，请赶快派遣使者前往慰劳朝鲜国君臣，使他们进发8道之兵，联营江上，帮助我生事。又发诏书联名抚恤避难在那里的辽人，召集团练，令成义军与朝鲜军合适。而我使臣暂时驻扎1周，控制联络，时与登州、莱州生息相通，于事情有计。更应发银60000两，分赏朝鲜及辽人，而陈吉与空明闸赴100道，使他们秉承旨意拜官受职。那些东山矿徒能聚集1000人的，即委任为都司；500人的，委任为守备。将一呼立英，而12万进兵可立即得到。于是推荐监军副使梁之元生长在海滨，熟悉朝鲜事务，可充任使臣。皇帝立即听从， 并且命令按照行人奉使的旧例赐给一品官服以荣宠其行。梁之源于是调上重视事权，确定执掌等八事，皇帝也批准了。毛文龙已经袭击并夺取了镇江，奏报胜利，整个朝廷非常高兴，紧急命令登州、莱州、天津派出水师20000人响应毛文龙。王化贞督率广宁兵40000人前进占据河上，联合蒙古军乘机进攻，而熊廷弼居中节制。命令下达后，经略、巡抚各镇互相观望，军队最终没有前进。不久，王化贞详细陈述东西形势，说敌人放弃辽阳部守，河东失陷的将士日夜盼望官军到来，立即捉拿敌将投降，而西部的虎敦兔、炒花都愿意出兵相助。敌人防守海州不过2000人，河上只有辽兵3000，如果秘密派兵夜袭，势必能够攻克。敌人南方防线的守军听说后向北回援，我军占据险要攻击疲惫的敌军，可以全歼他们。兵部尚书张鹤鸣认为有道理，上奏说时机不可错过。御史徐清伯又催促此事，请求命令熊廷弼进驻广宁，蓟辽总督王向前一镇山海关。恰逢王化贞又紧急上奏，敌人因为官军收复镇江，就驱赶掠夺四位的屯田百姓。屯田百姓占据铁山死守，杀伤敌兵3000-4000人，敌人围困更加紧急，应当迅速前往救援。于是兵部更加催促进兵。王化贞就在这个月渡河，熊廷弼不得已出关驻扎在右屯，并紧急上奏说海州容易攻取，但难以防守，不宜轻举妄动。王化贞最终没有成功而返回。王化贞为人愚笨而固执，一向不熟悉军事，轻视大敌，喜欢说大话，文武将吏进谏都不听，与熊廷弼尤其抵触。他妄想投降敌人的李永芳作为内应，相信西部的话说虎敦兔出兵40万相助，就想不战而取得全胜，一切兵马、盔甲、兵器、粮食、营垒都放在一边不管，专门说大话欺骗朝廷。尚书张鹤鸣深信他所请求的无不批准，因此熊廷弼不能施展他的志向。广宁有兵14万，而熊廷弼官上没有一兵一卒，只是空有经略的虚名罢了。延绥入卫的军队不堪使用，熊廷弼请求惩罚他们的主帅杜文焕，张鹤鸣主张宽恕他。熊廷弼请求任用补年，张鹤鸣上奏反驳。熊廷弼上奏派遣王之源，张鹤鸣故意拖延他的粮饷，两人于是互相怨恨，事事抵触。而熊廷弼也心胸狭隘，刚愎自用，一有触动就发作，气势逼人，朝廷中很多人厌恶他。毛文龙镇江的胜利，王化贞自称是指挥的首功。熊廷弼说三方兵力还没有集结，毛文龙发动的太早，导致敌人仇恨辽人，几乎杀光了四位的军民，使东山的人心失望，冷了朝鲜的胆量，夺去了河西的气势，扰乱了三方并进的计划，破坏了联络蜀国的策略，把他看作奇功，其实是奇祸。他写信到京城，极力诋毁王化贞。朝廷官员正把镇江作为奇节，听到他的话也多不服气。熊廷弼又公开诋毁张鹤鸣，说臣既然担任经略，四方援军应该听臣调遣，但张鹤鸣直接派兵戍守，不让臣知道。七月中，臣咨询兵部询问调兵的数量，至今2个月置之不理。臣有经略之名，没有实权，辽东的事情只有兵部尚书和巡抚共同办理。张鹤鸣更加恨他。到9月，王化贞还说虎敦兔兵40万将要到来，请求迅速增兵。熊廷弼说巡抚依靠西部，想用不战作为战法，西部与我军进兵时不同进，他们走北道，我走南道，相距200多里，敌人分兵来应对，也必须我们自己支撑抵抗，臣不敢轻视敌人，认为可以不战而胜。臣最初建议三方布置，必须使兵马、器械、舟车、粮草无一不备，然后限期同时行动，进足以战，退也足以守。现在临时中途变乱，虽然兵部尚书在内主谋，巡抚在外决策，想一举成功，但臣还有万一不必然的顾虑。不久西部竟然不到，王化贞的军队也不敢前进。熊廷弼与王化贞已有矛盾，朝廷中偏向王化贞的人多诋毁熊廷弼。给事中杨道银说出家动不应任用， 御史徐景莲极力赞誉王化贞攻击熊廷弼，诋毁王之源逍遥故乡，不称职。御史苏衍则说熊廷弼应该驻守广宁，不应远驻山海，并说登州莱州的水师没有用处。熊廷弼发怒，上书极力攻击三人，皇帝都没有过问。而皇帝在讲言上忽然问，卜年是叛族的后代，为什么升任佥事？国境多次被议论，为什么启用？家栋立功赎罪，为什么在天津？熊廷弼知道是身边人进谗言，上书辩解，言辞很激愤。这时熊廷弼主张防守，说辽人不可用，西部不可依靠，李永芳不可相信，广宁有很多间谍值得忧虑。王化贞一切都相反，绝口不说防守，说我一渡河，河东人一定内应，并且向朝廷发出文书，说中秋时节可以高枕而听捷报。有识之士知道他必定坏事，但因为边疆事务重要，没有人敢说他的短处。到十月，河水结冰，广宁人认为大清兵一定渡河，纷纷想逃跑。王化贞于是与张振如商议，分兵防守镇武、西平、闾阳、镇宁等城堡，而以大军防守广宁。张鹤鸣也认为广宁值得忧虑，请求命令熊廷弼出关。熊廷弼上言，兵部尚书只知道经略一出，足以镇住人心，不知道空手的经略一出，动摇人心更厉害。而且臣驻守广宁，王化贞驻守哪里？张鹤鸣要求经略、巡抚同心协力，但兵部尚书与经略就不应当同心协力吗？为现在考虑，只有兵部服从于臣，臣才能为陛下承担东方的事务。他的话很恳切，张鹤鸣更加不高兴。熊廷弼于是再次出关，到右屯，建议用重兵在内保护广宁，在外扼守镇武、闾阳。于是命令刘渠带20000人守镇武，齐秉忠带10000人守闾阳，又命令罗一贯带3000人守西平。再申令说，敌人来越过镇武一步的，文武将吏杀无赦。敌人到广宁而镇武、闾阳不加攻，掠夺右屯粮道而三路不救援的也一样。部署刚定，王化贞又相信间谍的话，突然发兵袭击海州，不久也撤退。熊廷弼于是上言，巡抚的进兵到现在已经5次了。九月间多次进多次停，还没有上书请求。像10月25日的战役，则是上书就行动了，臣急忙出关，而巡抚已经回来了。西平的会合，一起同心商议防守，犄角设营，而进兵的书信又在月底到了。巡抚在11月2日赴镇武，臣就在次日赴杜家屯，等到了中途，军马又遣回了。初五，巡抚又想用清兵袭击牛庄，夺取马圈防守，作为明年进兵的门户。当时马圈没有一个敌兵，就是得到牛庄，我们不能守，敌人有什么损失，我们有什么好处？等到姜立极力坚持不可，巡抚也样样而回。军队多次进多次退，敌人已经看透了我们的伎俩，而臣的虚名也因为轻率而出而受损。希望陛下明确小谕巡抚，慎重举止，不要被敌人笑话。王化贞看到奏书不高兴，紧急上奏辩解，并且说希望请求兵60000一举荡平。臣不敢贪天功，只要厚赏从征将士，辽民赐免赋税10年，海内得以免除加派，臣的愿望就满足了。即使不成功，也必定杀伤相当，敌人不再能振作，保证不为河西忧患。于是请求便宜行事。当时叶向高再次当国，他是王化贞的做主，很偏向王化贞。朝廷大臣只有太仆少卿何乔远说应该专守广宁，御史下之令说蒙古不可信，款赏没有好处。给侍中赵时用说李永芳一定不可信，与熊廷弼意见相同。其余多偏向王化贞，命令他不受熊廷弼节制。而给侍中李金白享受与王化贞上方见，得以便宜操纵。孙杰弹劾义景以任用出家栋卜年为罪，而说熊廷弼不应驻守关内。熊廷弼愤慨上言，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，而恰逢世机难处的时机，诸臣能为边疆容纳就容纳，不能为门户容纳就离开，何必在内界格部、在外界巡抚道员来互相困厄？又说经略巡抚不和，依靠言官，言官互相攻击，依靠兵部，兵部协助争斗，依靠阁臣。 臣现在没有希望了。皇帝因为两臣争论，派遣兵部堂官及给事中各一人前往小狱，抗为不尊的治罪。命令下达后，廷臣说派遣官员不便，于是下廷臣集中讨论。当初熊廷弼出关时，王化贞担心他夺自己的兵权，假装把军事委托给熊廷弼。熊廷弼上言，臣奉命控制扼守山海，不是广宁能私有的，巡抚不应卸责于臣。恰逢张振如奏报经略，巡抚不和，其中有王化贞心慵意懒的话，熊廷弼据以讽刺王化贞，王化贞更加不高兴。等到王化贞请求一举荡平，熊廷弼就说应该按照巡抚的约定赶快罢免臣以鼓舞士气。当时朝廷内外都知道经略，巡抚不和必定耽误边疆事务，奏章每天上呈。而张鹤鸣深信王化贞，于是想除去熊廷弼。二年正月，员外郎徐大化迎合旨意弹劾熊廷弼夸大言辞欺世，嫉贤妒能，不去掉必定败坏辽东事务。奏书一并下到兵部，张鹤鸣于是召集廷臣大议，提议撤掉熊廷弼的有几人，其余多请求分任责成。张鹤鸣独自说，王化贞一旦离去，毛文龙必定不听命令，辽人为兵的必定溃散，西部必定解体，应该赐王化贞尚方剑，专门委任他守广宁，而撤掉熊廷弼另用。讨论上报，皇帝不听从，则令立兵二部再奏。恰逢大清兵逼近西平，于是停止讨论，仍然兼任二臣，则令他们功罪一体。不久西平围困紧急，王化贞相信中军孙德公的计策，全部出动广宁兵，交给孙德公及祖大寿前往会合启禀中进战。熊廷弼也紧急传令刘渠撤营复原。22日在大凌河与清兵相遇，交锋开始，孙德公及参将鲍承先等先逃跑，振武吕阳兵于是大溃，刘渠启禀中战死在沙岭，祖大寿逃往觉华岛，西平守将罗一贯等待援军不到，与参将黑云鹤也战死。熊廷弼已离开右屯，驻扎在吕阳。参议邢慎言劝他急救广宁，被千世寒出命阻止，于是退还。当时清兵驻扎在沙岭不进，王化贞一向任用孙德公为心腹，而孙德公暗中投降清军，想活捉王化贞作为功劳，散布谣言说敌人已逼近城池，城中大乱奔走，参政高邦佐禁止不住。王化贞正关着门处理军书，不知道情况。参将江朝栋推门进入，王化贞怒斥他，江朝栋大呼说事情紧急了，请公快走。王化贞不知所措，江朝栋拉着他上马，两个仆人徒步跟随，于是放弃广宁，踉跄逃跑，与熊廷弼在大凌河相遇。王化贞哭，熊廷弼微笑着说60,000一举荡平，到底怎么样？王化贞惭愧，商议防守宁远及前屯。熊廷弼说西已经晚了，只有保护溃民入关罢了，于是把自己所带的5000人交给王化贞作为殿后，全部烧毁积蓄。26日与韩出命保护溃民入关。王化贞初加栋先后入关，只有高邦佐自缢而死。孙德公率领广宁叛将迎接清兵进入广宁，王化贞已逃跑2天了。清兵追击王化贞等200里，没有粮食，于是返回。消息传到京师震惊，张鹤鸣害怕，自己请求视察军队。2月逮捕王化贞，罢免熊廷弼听候审查。4月刑部尚书王继、左都御史邹元彪、大理寺卿周英秋等上奏御词，熊廷弼、王化贞一并判死罪。后来将要行刑，熊廷弼让汪文言贿赂内廷40,000两，请求延缓，不久又违背诺言。魏忠贤非常恨他，发誓要速斩熊廷弼。等到杨涟等入狱，诬陷他们收受熊廷弼贿赂，加重其罪。后来巡逻的人捕获市民蒋英阳，说与熊廷弼的儿子出入禁欲，图谋不轨。魏忠贤更加想速杀熊廷弼，他的党羽门客星、郭兴志、13位、卓迈等于是迎合旨意催促。恰逢冯权也恨熊廷弼，与顾秉谦等是蒋言，拿出市面上刊行的《辽东传》，向皇帝进谗说这是熊廷弼所作，希望脱罪罢了。皇帝发怒，于是于5年8月处死，传首九边。后来御史梁孟环说 熊廷弼侵吞盗窃军资170,000。御史刘辉说，熊廷弼家资百万，应该抄没以助军饷。魏忠贤立即假传圣旨，严厉追缴。倾尽家产还不够，姻亲家族都破产。江夏知县王尔玉责令熊廷弼的儿子交出貂裘珍玩，没有拿到就要鞭打他。他的长子熊兆圭自杀而死，熊兆圭的母亲喊冤。王尔玉脱去两个婢女的衣服，鞭打40。远近没有不嗟叹愤慨的。崇祯元年，下诏免除追赃。那年秋天，工部主事徐尔一申诉熊廷弼的冤屈，说熊廷弼因为丢失疆土被传首示众，抄家追赃。而我考察当年情形，只觉得他的罪过没有依据，而功劳值得同情。广宁有130,000军队，数百万粮食，全部归属王化贞。熊廷弼只有5,000员辽兵驻扎在右屯，距离广宁40里。王化贞突然带着300-400万辽民一起溃败，熊廷弼的5,000人没有跟着溃败已经算不错了，还能指望他坚守壁垒吗？熊廷弼的罪在哪里？王化贞依赖西部，熊廷弼说一定不能依赖。王化贞相信李永芳内府，熊廷弼说一定不能相信。没有一件事不极力争执，没有一句话不准确命中。熊廷弼的罪在哪里？而且他多次上书争取节制各镇却不行，多次上书争取原派兵马却不给，空有虚名。熊廷弼的罪在哪里？唐朝郭子仪、李光弼与九节度使的军队一同溃败，自然应该收拢溃兵，扼守河阳桥，没有再去河阳坐着等史思明绑走的道理。如今考虑广宁以西只有关上一道门槛，不赶紧扼守关口还等什么？史书上说慕容垂一军30,000人独自保全，也没有再驻扎淝水与晋人决战的道理。熊廷弼能让5,000人不散，直到大凌河交给王化贞，事情正相类似，怎么能与王化贞同日而语呢？所谓功劳值得同情，当三路同时陷落，开元、铁岭、北关相继崩溃，熊廷弼经营不到一年，很快进驻凤集、沈阳，很快进屯虎皮驿，很快迎击敌军于恒河上，在辽阳城下凿河列炸埋炮，毅然如金汤。如果让他施展抱负，何至于把鱼口关外拱手送人？如今全被抹杀不论，而他之所以必死是有原因的。他的才能既盖过一时，他的气概又凌厉一世，纷纷争辩导致招致众目，共同起杀机，这就是他必死的原因。当熊廷弼被审问被逮捕时，天日都为之无光，足以证明他的冤屈，请求赐予昭雪以劝勉劳苦之臣，皇上没有听从。第二年五月，大学士韩况等人上言，熊廷弼的遗骸至今不能归葬，这是从来国法所没有的。如今他的儿子上书请求归葬，臣等你票允许，因为国法皇恩并行不悖，理当如此。至于熊廷弼罪状的始末，也有可以说的。黄祖朝戊申己酉年间，熊廷弼以御史身份巡按辽东，早以辽患为忧，请求核实地界，整顿营伍，联络南北关，大声疾呼，没有人响应。10年后验证如左劝，这是可以说的第一点。戊午己未年，杨浩三路丧失，抚顺、清河陷落，黄祖用杨鹤之言，赵启用熊廷弼代替杨镐，一年多休整守备，边患稍宁。适逢黄祖驾崩，廷议认为熊廷弼无战功，攻击使他离开，让袁英泰代替，4个月后辽东灭亡。如果熊廷弼在，未必至此，这是可以说的第二点。辽阳失守后，先帝想起熊廷弼的话，再次启用于田间，再任经略。王化贞主战，熊廷弼主守，群议都赞同王化贞。熊廷弼屡次说完兵必败，奸细当防，没有人听，徘徊犹豫，以5,000人驻扎右屯。王化贞130,000兵驻扎广宁，广宁溃败，右屯才跟着溃败，这是可以说的第三点。假如熊廷弼这时死守右屯，捐躯殉国，难道不是劫掠其男子？不然支撑宁远、前屯、锦州、益州之间扶伤就败，收拾残民，还可以图谋晚年成效。但他仓皇如惊弓之鸟，与王化贞并马入关，他的意思是我曾经说过，说了不听，罪过应当减轻，这就是私心短见，因此而杀身，杀身而无辞于公论，也是因为这个。 船首边停，头足一杵，也足以作为临难不忠者的警戒了。然而如果沙熊亭壁的人按照失陷疆土的条款与同事的诸臣一起伏法，熊亭壁在九泉之下也瞑目，却先以贿赂赃物拷打杨莲、魏大忠等作为清流陷阱，随后刊书获众，借题取杀，身死还需做赃银170,000，汝及妻儿长子熊兆圭被逼自刎。这就是熊廷弼死不能心服，海内忠臣义士也多份晚叹息的原因，只是因封疆二字不敢在皇上面前陈述。臣等平心而论，自从辽氏以来，欺骗朝廷、徇私舞弊的人有多少？熊廷弼不取一文钱，不通一次馈赠，交唇碧舌，睁眼大忌。魏忠贤盗窃微服，士大夫纷纷跟风。熊廷弼以长期关押待决之人，委曲求全则生，抗言违逆则死，但始终不改其强直自随的性情，导致独自遭受险戮，慷慨赴事，耿耿刚肠，还没有泯灭。如今纵然不敢申言，但船首已超过三年，收葬原无尽力，圣明之君必当垂人。臣之所以娓娓说到这些，是因为此事虽属封疆，而实际暗中关系朝中邪政之本末。皇上天纵英明，或许不会认为臣等大谬。皇上下诏允许其子持首归葬。五年，王化贞才伏法。袁崇焕，字元素，东莞人，万历47年进士，被授予少武知县。为人慷慨有胆略，喜欢谈论军事，遇到年老军校或退伍士兵，就与他们讨论边塞之事，了解那里的险要形势，以边才自诩。天启二年正月，朝觐在京城，御史侯循请求破格任用他，于是被提升为兵部直方主事。不久，广宁军队溃败，廷义扼守山海关，袁崇焕即单骑出关视察关内外。部中丢失了袁主事，感到惊讶，家人也不知他去向。不久回朝，详细说明关上形势，说给我兵马钱粮，我一人足以守住这里。廷臣更加称赞他的才能，于是破格提升为佥事，兼关外军，发躺金200,000，让他招募。当时关外土地全被哈拉慎各部占据，袁崇焕于是驻守关内。不久，各部接受招抚，经略王再禁令袁崇焕一驻中前所，兼参将周守廉，游击左府的军队，办理前屯卫事务。不久，又让他去前屯安置失业的辽人。袁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之中，以四鼓入城，将士无不赞叹他的胆量。王再禁身为倚重，提请他为宁前兵备佥事，但袁崇焕轻视王再禁没有远略，不完全遵守他的命令。等到王再禁提议驻重城于八里铺，袁崇焕认为不是良策，争论不得，于是上书首府叶向高。十三山难民100,000，长期被困不能出来。大学士孙承宗巡视边防，袁崇焕请求率5,000人驻扎宁远，以壮十三山声势，另派骁将救援。宁远离山200里，方便则进据锦州，否则退守宁远，怎么能置100,000人于都外？孙承宗与总督王向前商议，王向前认为关上方丧气，建议派差部护关的3,000人前往。孙承宗以为可行，告知王再禁。王再禁最终不能救援，众人于是覆没，脱归的仅6,000人而已。等到孙承宗驳斥重城之意，召集将吏商议防守地点。严明泰主张觉华岛，袁崇焕主张宁远，王再禁及张英吾、邢慎言坚持不同意，孙承宗最终采纳袁崇焕之意。不久，孙承宗镇守关门，更加倚重袁崇焕。袁崇焕对内安抚军民，对外整饬边备，牢记显著。袁崇焕曾核查虚武，立即斩杀一校尉。孙承宗怒道，监军可以擅自杀人吗？袁崇焕叩头谢罪，他用法果断，就像这样。3年9月，孙承宗决定守宁远。谦是万有福，刘兆极力阻止，不听，命令满贵与袁崇焕一同前往。起初，孙承宗令祖大寿修筑宁远城，祖大寿推测朝廷不能援手，只修了1/10，而且书薄不合标准。袁崇焕于是规定规制，高3丈2尺，至叠高6尺，只宽3丈，上宽2丈4尺。祖大寿与参将高健、贺谦分段监督，4年竣工，于是成为关外重镇。满贵是良将， 而袁崇焕勤于职守，是与呈共存亡，又善于安抚，将士乐意为他尽力。从此商旅云集，流民聚集，远近视为乐土。遇到父亲去世，夺秦逝世。四年九月，与大将马世龙、王世清率水陆马步军12000东巡广宁，拜谒北镇祠，经过十三山，抵达右屯，然后由水道泛三岔河而回。不久因武防续功，升兵备副使，再升右参政。袁崇焕东巡时请求立即收复锦州、右屯等城，孙承宗认为时机未到，于是停止。到五年夏，孙承宗与袁崇焕商议，派将分据锦州、嵩山、杏山、右屯及大小临河，修缮城郭居住。从此宁远且成为内地，开疆赴200里。十月，孙承宗罢职，高帝来代替，说关外一定不能守，命令全部撤出锦州、右屯等城的守据，将将士移入关内。都屯通判金启宗上书袁崇焕说，锦州、右屯、大林三城都是前锋要地，如果收兵撤退，已经安定的民众又要迁徙，已经得到的疆土在沦没，关内外能经得起几次退守呢？袁崇焕也极力争辩不可，说兵法有进无退，三城已经收复，怎么可以轻易撤退？锦州、右屯动摇，则宁远、前屯震惊，关门也失去保障，如今只选良将守卫，必无他虑。高帝主意已定，并且想一并撤除宁远、前屯二城。袁崇焕说，我是宁前道，关在此当死在此，我一定不走。高帝无法反驳，于是撤除锦州、右屯、大小临河及嵩山、杏山、塔山的守据，全部驱赶屯兵入关，丢弃米粟10余万，路上死亡在道，哭声震野，民怨而军心更加不振。袁崇焕于是请求终止，不被允许。十二月升按察使，照常理事。我大清知道经略容易对付，六年正月举大军西渡辽河，23日抵达宁远。袁崇焕闻讯，即与大将满贵、副将左辅、朱梅、参将祖大寿、守备何可刚等召集将士誓死守卫。袁崇焕又赐写为书，以忠义激励，为之跪拜，将士都请求效死。于是全部焚毁城外民居，携带守据入城，清野以待。命令同知陈维养稽查奸细，通判金启宗准备手足粮食，清理路上行人。传檄前屯守将赵帅教、山海守将杨琦，将士逃至者全部斩首，人心才安定。次日，大军进攻，载着盾牌挖掘城墙，箭石不能退。袁崇焕令福建士兵罗立发射西洋巨炮，杀伤城外军。次日再攻，又被击退为碎解，而金启宗也因点炮而死。金启宗起于小吏，官经吏，主管赏功事务，勤勉有志操。孙承宗看中他，用为通判和兵马钱粮，都成功李君民辞颂，大得众心。死后赠光禄少卿，是因锦衣是百户。起初朝廷文景、兵部尚书王永光大吉亭陈毅战守，无善策。经略高帝、总兵杨琦都拥兵关上，不救援。内外都认为宁远一定守不住。等到袁崇焕以书信报告，举朝大喜，立即升袁崇焕为右迁都御史，喜书奖励满贵等升职有差。我大清初解围，分兵数万掠绝华岛，杀参将金官等及军民数万。袁崇焕正修城，力竭不能救。高帝镇守关门，大反孙承宗政务，折辱诸将，诸将都离心，对待杨琦如同偏皮。杨琦到来，被其士卒侮辱。至此，因失援之罪，高帝、杨琦都被褫官去职，而以王之臣代高帝，赵律教代杨琦。我大清举兵，所向无不摧破，诸将不敢一战守。一战守从袁崇焕开始。三月，重新设置辽东巡抚，以袁崇焕担任。魏忠贤派其党羽刘英坤、吉用等出阵，袁崇焕上书谏阻，不被采纳。续功，加兵部右侍郎，赏赐银币，是因锦衣千户。袁崇焕解围后，至建交，与满贵不和，请求调他镇，于是召满贵回。袁崇焕因王之臣奏请刘满贵，又与不和。朝廷担心坏事， 命王之臣专督关内，以关外归袁崇焕化关防守。袁崇焕担心廷臣嫉妒自己，上言陛下以关内外分别责成二臣，用辽人守辽土，且守且战，且住且屯，屯众所得可渐减海运，大体以坚壁清野为体，以城坚积峡为用，战虽不足，守则有余，守既有余，战无不足，只是勇猛屠敌，敌必仇，奋训立功，众必忌，任劳则必招怨，蒙罪时可有功，怨不深则劳不着，罪不大则功不成。谤书满箱，毁言每日而至，从古已然，只有圣明与廷臣始终支持。皇帝优旨包达。那一年冬天，袁崇焕和殷坤、苗用、赵帅教一起巡视锦州、大凌河、小凌河，商议大规模兴办屯田，逐步恢复之前丢失的疆土。魏忠贤和殷坤等人因此得到印币，授予锦衣卫官职，袁崇焕被提升为指挥佥事。袁崇焕于是上奏说，辽东的败坏虽然是因为人心不稳固，但也由于失去了有形的险要，无法巩固人心。军队不擅长野战，只有依靠坚固城池，使用大炮这一条路。如今山海关四城已经修好，还应当在修嵩山等城搬军四万人，缺一不可。皇帝下诏同意。在此之前，八月的时候，我太祖高皇帝驾崩，袁崇焕派使者去吊唁，并借此窥探虚实。我太宗闻皇帝派使者回报，袁崇焕想议和，把信交给使者带回。我大清军队将要讨伐朝鲜，想借此阻止清军行动，以便一心南下。天启七年正月，再次派使者答复，于是大举渡过鸭绿江南下讨伐。朝廷议论认为袁崇焕和王之臣不和，召王之臣回京，撤销经略不赦，把关内外全部交给袁崇焕，与镇守太监殷坤、苗用一起向畿行事。袁崇焕锐意恢复，于是趁清军大举出动，派将领修缮锦州、中左、大凌三城，并再次派使者送信议和。恰逢朝鲜和毛文龙同时告急，朝廷命袁崇焕发兵救援，袁崇焕用水师援救毛文龙，又派左辅、赵帅教、朱梅等九位将领率领精兵九千，先后逼近三岔河，形成牵制之势。但朝鲜已经被大清征服，众将于是撤回。袁崇焕起初提议和议，朝廷不知道。等到奏报后，皇帝下旨表示同意，后来又认为这不是好策略，多次下旨告诫。袁崇焕想借此恢复旧疆，坚持得更厉害。而朝鲜和毛文龙遭受攻击，言官因此认为是和议导致的。四月，袁崇焕上奏说，关外四城虽然绵延200里，北靠山，南临海，宽度只有40里。如今驻军6万，商民数十万，地方狭窄，人口稠密，从哪里得到粮食？锦州、中左、大凌三城修筑工程绝不能停止，已经迁移商民，广泛开垦屯田。如果城池没修好而敌人到来，势必撤军退回，这是放弃即将成功的事业。所以趁敌人有事于江东，暂且用和谈之说拖延他们。敌人知道了三城已经修完，战争防守又在关门400里之外，京城汤池更加坚固了。皇帝下旨表示知道了。当时赵帅教驻守锦州，保护筑城工程，朝廷命尤世禄来接替他，又任命左辅为前锋总兵官，驻守大凌河。尤世禄还没到，左辅也没进入大凌河。5月11日，大清军队直抵锦州，四面合围。赵帅教和太监苗用据城坚守，并派使者议和，想延缓敌军进攻，等待援军。使者往返3次没有结果，包围更紧。袁崇焕认为宁远兵不能调动，挑选精锐骑兵4000，让尤世禄、祖大寿率领绕到大军背后决战，另派水师向东出击，形成牵制，并且请求调动蓟镇、宣府、大同的军队向东保护山海关。朝廷已经命令山海关的满贵移驻前屯，三屯的孙祖寿移驻山海关，宣府的黑云龙移驻一片石，蓟辽总督严明泰移驻关城，又调昌平、天津、保定的军队赶赴上关，传令山西、河南、山东的守臣整顿军队，听候调遣。尤世禄等正要出发，大清已于28日分兵直奔宁远。 袁崇焕和太监殷坤、副使毕自素督促将士登城防守，在壕沟内列营，用大炮迎击。而满贵、尤世禄、祖大寿在城外大战，士兵死伤很多，满贵身中数箭，清军也随即撤走，增兵进攻锦州。因为暑热无法攻克，士兵伤亡很大，6月5日也撤退了，并毁掉了大、小临河二城。当时称为宁锦大捷，满贵、赵帅教功劳最大。魏忠贤于是指使他的党羽弹劾袁崇焕不救援锦州时暮气沉沉，袁崇焕于是请求退休。朝廷内外正争相歌颂魏忠贤，袁崇焕不得已也请求谏辞，终究不被喜欢。七月，于是同意他回乡，而让王之臣代替他都师兼辽东巡抚，驻守宁远。等到论功行赏，文武官员升官赐荫的有几百人，魏忠贤的儿子也被封伯，而袁崇焕只升了一级。尚书霍维华感到不平，尚书请求让出阴封，魏忠贤也不允许。不久，熹宗驾崩，庄烈帝即位，魏忠贤伏法，削除所有冒功的人。朝臣争相请求召回袁崇焕，当年11月提升为右都御史，代理兵部天柱左侍郎事务。崇祯元年4月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、都师蓟辽、监督登莱、天津军务，有关部门催促上路。7月袁崇焕进入都城，先上奏陈述军事，皇帝在平台召见，魏老很周到，询问方略。袁崇焕回答说，方略已经写在奏书中了，陈寿陛下特别眷顾，希望给予便宜行事的权利，计划五年全辽可以收复。皇帝说，收复辽东，朕不吝惜封侯的赏赐，卿努力解除天下倒悬之苦，卿的子孙也会享受福泽。袁崇焕叩头谢恩，皇帝退下稍作休息，给侍中许玉清询问五年之策。袁崇焕说，圣心焦劳，姑且以此安慰罢了。许玉清说，皇上英明，怎么可以随意回答，日后按期考核成效怎么办。袁崇焕怅然若失。过了一会儿，皇帝出来，袁崇焕立即上奏说，辽东之事本来不容易完成，陛下既然委托给臣，臣怎么敢推辞困难。但五年之内，户部转运军饷，工部提供器械，吏部用人，兵部调兵选将，必须朝廷内外事事配合才能成功。皇帝为此告诫四部大臣，按照他说的办。袁崇焕又说，以臣的能力制服全辽东有余，但因对众人之口不足，一出国门便相隔万里，既能渡宫的人难道没有吗？即使不用全力掣肘臣，也能用意见扰乱臣的谋划。皇帝站起来倾听，告诉他说，卿不要疑虑，朕自有主张。大学士刘洪训等请求收回王之臣、满贵的尚方宝剑赐给袁崇焕，给予便宜行事之权，皇帝全部同意，赐给袁崇焕90后出来。袁崇焕因为此前熊廷弼、孙承宗都被人排挤陷害，不能完成志愿，上奏说，恢复的方略不外乎臣当年所说的，用辽人守辽土，用辽土养辽人，守是正着，战是骑着，和是旁着，方法在于渐进而不在于急躁，在于务实而不在于虚浮，这是臣和各位边臣能够做到的。至于用人之人和备用之人，都由皇上掌握关键，怎样才能任用而不二，信任而不疑。这是因为驾驭边臣与朝臣不同，军中可惊可疑的事很多，只应当看成败的大局，不必挑剔一言一行的小毛病。任务责任既然重大，招致的怨恨确实很多，凡是对国家有利的都对自身不利，况且谋敌紧急时，敌人也会趁机离间，所以做边臣很难。陛下爱护臣，了解臣，臣何必过分一句，但心中有所忧虑，不敢不告诉。皇帝下诏褒奖答复，赐给莽玉、银币。袁崇焕上书推辞莽玉不接受。当月，戍守宁远的四川、湖广士兵因为缺饷四个月而发生哗变，其余13营起而响应，把巡抚毕自素、总兵官朱梅、通判张世荣、推官苏寒纯绑在桥楼上。毕自素伤势严重，兵备副使郭广刚到，亲自保护毕自素，搜刮浮赏银和彭春银20000斤散发，不满足，向商民借贷凑足50000斤才解围。毕自素上书引罪，逃往中左所上吊自杀。 袁崇焕八月初抵达山海关，听到变故，急忙与郭广密谋，赦免首恶张正朝、张思顺，命令逮捕15人，斩首示众。斩杀知情的军中吴国奇，则被参将彭赞古、罢免都司左良玉等四人。派张正朝、张思顺到前锋立功，张世荣、苏寒纯因为贪婪暴虐导致事变，也被斥退。只有都司程大乐一营没有参与哗变，特别予以奖励。地方于是安定。关外大将四五人，事情常常撤肘。后来决定赦二人，让朱梅镇守宁远，祖大寿仍住锦州。到这时，朱梅将要卸任，袁崇焕请求合并宁远、锦州为一镇，祖大寿仍住锦州，加中军副将何可刚为都督佥事，代替朱梅驻守宁远，而把蓟镇的赵帅教移到山海关，关内外只设两员大将。于是极力称赞三人的才能，说臣自己期望五年专门依靠这三个人，应当与臣相始终，到期没有成效，臣亲手杀掉三人，然后自己回去接受司法惩处。皇帝同意，袁崇焕于是留下镇守宁远。毕自肃死后，袁崇焕请求撤销巡抚，等到登来巡抚孙国桢免职，袁崇焕又请求不再设立，皇帝也批准。哈剌慎36家先前接受招抚赏赐，后来被察罕逼迫，加上饥荒，有反叛之意。袁崇焕把他们召到边境，亲自安抚慰问，都听从命令。崇祯二年闰四月，平定春秋两房功劳，加太子太保、赐蟒衣、银币、硬币锦衣卫千户。袁崇焕刚开始任职，就想杀掉毛文龙。毛文龙是人何人？以都司身份救援朝鲜，逗留辽东，辽东失陷后，从海路逃回，乘虚袭击并杀死大清镇江守将，报告给巡抚王化贞，而没有报告经略熊廷弼，两人矛盾由此开始。当权的人正支持王化贞，于是授予毛文龙总兵，累积加到左都督，挂将军印，赐上方剑，在皮岛设立军镇，如同内地。皮岛也叫东江，在登州、莱州的大海中，绵延80里，不生草木，离南岸远，离北岸近，北岸海面80里就到大清边界，它的东北海就是朝鲜。岛上的士兵原本是河东百姓，从天启元年河东失陷，百姓多逃到岛上。毛文龙笼络这些百姓当兵，分布哨船，连接登州，作为犄角之势。朝廷认可，东江之势由此兴起。天启四年五月，毛文龙派将领沿鸭绿江翻越长白山，侵犯大清东部，被守将击败，全军覆没。八月，派兵从益州城西渡江，进入岛上屯田，大清守将发觉，偷偷派兵袭击，斩首500多级，岛上的粮食全部被烧。五年六月，派兵袭击耀州的关屯寨，失败而归。六年五月，派兵袭击鞍山驿，损失士兵1000余人。过几天，又派兵袭击彻尔河，攻打城南，被大清守将击退。七年正月，大清军队征讨朝鲜，并计划剿灭毛文龙。三月，大清军队攻克益州，分兵趁夜在铁山袭击毛文龙。毛文龙战败，逃回岛上。当时大清厌恶毛文龙在背后骚扰，所以讨伐朝鲜，以朝鲜帮助毛文龙作为开战借口。但是毛文龙据守的东江，形势虽然足以牵制，但他本人没有大略，出兵往往失败，而每年耗费饷银无数，而且只致力于广招商贾，贩卖违禁物品，名义上接济朝鲜，实际上走私出塞，无事时以卖餐贩布为业，有事时也很少能派上用场。攻科给事中潘世文弹劾毛文龙耗费军饷，杀害降兵，上保清董茂中请求撤换毛文龙，在关宁整军，兵部商议认为不可行，而袁崇焕心里不赞成，曾上书请求派部臣管理粮饷。毛文龙厌恶文臣监督制约，上书反驳，袁崇焕不高兴。等到毛文龙来拜见，用宾客之礼接待，毛文龙又不谦让，袁崇焕杀他的决心更加坚定。到这时，就以阅兵为名渡海到达双岛，毛文龙来会面。袁崇焕和他宴饮，常常到半夜，毛文龙没有察觉。袁崇焕商议更改营制，设立监司，毛文龙不高兴。袁崇焕用回乡的话打动他，毛文龙说，以前就有这个意思，但只有我了解东江事，东江事结束后，朝鲜衰弱，可以袭击占领。 袁崇焕更加不高兴。在6月5日邀请毛文龙观看将士射箭，先在山上设帐幕，命令参将谢尚正等埋伏甲士在帐幕外。毛文龙到了，他的部族不能进入。袁崇焕说，我明天早晨走，公担负海外重任，受我一拜。互相拜完后登山。袁崇焕询问随从官员姓名，大多姓毛。毛文龙说，这些都是我的孙子。袁崇焕笑，于是说，你们在海外积劳，每月米只有一斛，说起来痛心，也受我一拜，为国家尽力。众人都叩头谢恩。崇焕于是质问文龙违抗命令的几件事，文龙抗辩。崇焕厉声呵斥他，命人摘掉他的官帽官服并捆绑起来，文龙仍然倔强。崇焕说，你有12条斩首之罪，知道吗？组织规定，大将在外必由文臣监督，你独揽一方，军马钱粮不受核查，这是第一条该斩之罪。臣子之罪没有比欺君更严重的，你的奏报全是欺瞒，杀害投降的军人和难民来冒功请赏，这是第二条该斩之罪。臣子不能有反叛之心，有反叛之心就必须诛杀。你的奏报中有木马登舟，取南京如反掌这样的话，大逆不道，这是第三条该斩之罪。每年饷银数十万，不发给士兵，每月只分三斗半米，侵吞盗用军粮，这是第四条该斩之罪。擅自开通皮岛马市，私下勾结外藩，这是第五条该斩之罪。部将数千人都冒充你的姓氏，副将以下随意发给上千份委任状，走卒车夫都穿着金子官服，这是第六条该斩之罪。从宁远返回时劫掠商船，自己做盗贼，这是第七条该斩之罪。强抢民间女子，没有限度，部下效仿，百姓不得安宁，这是第八条该斩之罪。驱使难民到远处偷采人参，不服从就饿死，岛上白骨遍地如杂草，这是第九条该斩之罪。用车运送金银到京城，拜魏忠贤为义父，在岛中塑造戴冕旒的魏忠贤像，这是第十条该斩之罪。铁山之败，损失无数军队，掩盖失败冒充功劳，这是第十一条该斩之罪。开镇八年不能收复一寸土地，观望纵敌，这是第十二条该斩之罪。数完罪状，文龙失魂落魄，说不出话，只是叩头请求饶命。崇焕召来文龙的部将，问他们文龙的罪状该不该斩，部将们都惶恐的唯唯诺诺。其中有人称说文龙多年劳苦，崇焕呵斥道，文龙不过是一个平民，官至极品，满门受封德荫，足以酬报他的辛苦，怎能如此悖逆。于是叩头请旨说，臣今天诛杀文龙以整肃军纪，诸将中如果有像文龙这样的，全部诛杀。臣如果不能成功，皇上也请用诛杀文龙的方法来诛杀臣。于是取来尚方宝剑，在帐前斩杀文龙，然后出来告谕文龙的将士说，只杀文龙，其余的人无罪。当时文龙部下有数万精兵悍将，慑于崇焕的威势，没有一人敢动，于是命人用棺材收敛文龙。第二天备好牲口和酒祭奠，说昨天斩你是朝廷的大法，今天祭你是同僚朋友的私情，并流下眼泪。于是将文龙的士兵28000人分为四协，由文龙的儿子乘坐，副将陈继胜、参将徐夫奏、游击刘兴作统领。收缴文龙的敕令，印信和尚方健，令陈继胜代理掌管，犒劳军士，发文安抚各岛，全部废除文龙的暴政。返回镇所后，将情况上报朝廷。末尾说，文龙是大将，不是臣能擅自诛杀的，仅跪在草席上等待治罪。当时是崇祯二年五月，皇帝突然听说，心中很惊骇，但想到文龙已死，而且正倚重崇焕，于是下旨褒奖答复。不久传谕公布文龙罪行，以安抚崇焕之心，文龙潜伏在京城的爪牙，命有关部门抓捕。崇焕上奏说，文龙不过一个匹夫，不法到这种地步，是因为海外容易作乱。他的人众包括老幼共47000，谎称10万，而且平民多，士兵不到2万，随意设置上千将领。现在不宜另外设置统帅，就让陈继胜代理，计策上更为便利。皇帝回复同意。崇焕虽然杀了文龙，但担心他部下作乱，增加饷银到18万。 然而岛中将士失去主帅，人心逐渐涣散，更加不可用，后来甚至有叛离的。重焕说，东江一阵是牵制敌人所必须的，现在设定两协，马军十营，步兵五营，每年饷银42万，米13万6千。皇帝对兵减饷增有所怀疑，但因为重焕的缘故，特别批准了他的请求。重焕在辽东与赵帅教、祖大寿、何可刚制定兵制，逐渐扩展到登莱、天津。等到确定东江兵制时，合计四镇兵153000多人，马81000多匹，每年花费财政480余万，比过去减少120余万。皇帝嘉奖了他。文龙死后刚过3个月，我大清兵数十万人分道进入龙井关、大安口。重焕听说后，立即督率祖大寿、何可刚等入京护卫。于11月10日抵达冀州，所经过的抚宁、永平、迁安、丰润、玉田各城都留下兵力防守。皇帝听说他到来，非常高兴，下温旨褒奖勉励，发内库银两犒赏将士，命他统领各路援军。不久听说赵律教战死，遵化、三屯营都被攻破，巡抚王元雅、总兵朱国彦自杀，大清兵越过冀州向西进发。重焕害怕，急忙领兵入京护卫京城，在广渠门外扎营。皇帝立即召见，身家慰劳，询问战守策略，赐御膳和貂裘。重焕因士兵马匹疲惫，请求入城休息，皇帝不允许。出城与大军激战，互有杀伤。当时所进入的隘口是蓟辽总理刘策管辖的，而重焕一听到事变就千里赴救，自认为有功无罪。但京城人突然遭遇兵祸，怨谤纷纷，说重焕纵容敌人，拥兵自重。朝中官员因为他以前主张和议，诬陷他引导敌人来胁迫讲和，将要签订城下之盟。皇帝听到后不能没有疑惑。恰好我大清设反间计，说重焕秘密达成协议，让被俘的宦官知道，暗中放他回去。宦官跑回告诉皇帝，皇帝深信不疑。12月初一在召见对答，于是将重焕捆绑投入诏狱。祖大寿在旁边站立不知所措，出去后就带兵叛逃回去。祖大寿曾有过错，孙承宗想杀他，爱惜他的才能，秘密令重焕解救。祖大寿因此感激重焕，害怕一起被杀，于是叛逃。皇帝取出重焕在狱中的亲笔信去召祖大寿，祖大寿才归顺朝廷。当重焕在朝廷时，曾与大学士钱隆熙谈话，稍微提到想杀毛文龙的情况。等到重焕想达成和议，钱隆熙曾写信阻止他。钱隆熙原本主持定陵逆案，魏忠贤的余党王永光、高杰、袁宏勋、史氏等人图谋兴起大狱，为逆党报仇，看到重焕被下狱，于是以擅自主持和议、擅自诛杀大帅两件事作为两人的罪名。高杰首先上书极力攻击，史师袁宏勋接着跟上，一定要一起诛杀钱隆熙。司法部门判重焕谋反，钱隆熙也被判死罪。崇祯3年8月，于是在街市上将重焕凌迟处死，兄弟妻子流放3000里，超没家产。重焕没有儿子，家中也没有多余财产，天下人都认为他冤枉。重焕被捆绑后，祖大寿溃逃而去。武经略满贵因催促出战急迫，与大清兵交战，最终战死，距离捆绑重焕才半个月。当初重焕妄杀毛文龙，到这时皇帝误杀重焕。自从重焕死后，边防大事更加无人可用，明朝灭亡的征兆已经决定了。赵光变，字彦卿，九江德化人，父亲赵赞化任工部郎中，赵光便于天启五年考中进士。同乡曹清城以父亲之礼侍奉魏忠贤，很快得任太仆少卿。赵光便对他说，富贵是一时的，名节是千古的，您不能不慎重。曹清城憎恶他，当天就外放赵赞化为南宁知府。南宁是恶劣之地，赵赞化郁郁不得志而死，赵光便奔丧回乡。崇祯初年服丧期满，受任工部都水主事，历任兵部直方郎中。崇祯十年秋天被派去视察冀、辽军务，详细了解了边塞形势、战守机宜，列出12条建议呈现。次年冬天，大清兵进入密云，总督吴阿衡战败而死，朝廷商议增设一名巡抚驻守密云， 于是提升赵光变为右迁都御史，担任此职。他到任后就揭发监视宦官邓锡赵的奸谋，皇帝将邓锡赵召回，而命分守宦官孙茂林核实。孙茂林为邓锡赵辩解，赵光变反而获罪，被流放戍守广东。崇祯十五年，军事形势更加紧急，朝臣推荐赵光变恢复原官。赵光变家境本来富裕，接到命令后带数万金进入京城作为军资，到达后在德政殿被召见，回答符合皇帝心意，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总督冀州、永平、山海、通州、天津各镇军务。而大清军已攻克冀州，分兵四处出击，命赵光变监督各路援军。各路援军观望不前，河间以南都失守，赵光便不敢救援，尾随敌军向南。不久听说塞上告警，又驱兵向北。朝臣纷纷上奏弹劾赵光变，说他各城被攻不救，退回高阳，做事沦陷覆灭。次年又追究赵光变和范志纨的罪过。四月，大清兵北返，赵光变、唐通、白广恩等八镇兵在罗山拦截，都战败逃走。皇帝听说后大怒，戒严解除后，赵光变和范志纨一起被谴责。皇帝召见雷隐作，雷隐作诋毁范志纨，而称赞赵光变。皇帝说，范志纨、赵光变在河间逗留，如果只治范志纨的罪，他能心服吗？于是一起逮捕赵光变。赵光变曾推荐白广恩，白广恩抗拒不复赵，皇帝因此更加厌恶赵光变，最终与范志纨同一天在西市被斩。赵光变才气豪迈，但大方面考虑也疏忽。在职方时，身为尚书杨嗣昌所倚重，杨嗣昌说，我不如赵光变。先前毛文龙占据东江、海江依赖他，毛文龙死后，陈继盛、黄龙、沈世奎接替他的部众，常常作乱，朝廷又一直忧虑耗费军饷。等到沈世奎死后，岛中没有主帅，赵光便怂恿杨嗣昌撤除东江镇。二十年的饥患一朝清除，但对边防计划却不利。赵光便虽是文士，但有胆略决断，曾遇敌诸将想逃跑，赵光便坐地不起，过了很久才领兵返回。他从流放地启用时，与将士不熟悉，突然遭遇大敌，先以胆怯，所以所遇敌往往失败。但他受命于军队溃败之后，亲自受伤，却与范志纨一同被诛杀，人们都认为冤枉。福王时，太仆万元吉上奏恢复了他的官职。范志纨，虞城人，崇祯四年进士，受任永平推官，专门处理察罕部的府赏事务，心里不想去，上书说职权轻，请求能专上奏军事。当权者厌恶他，贬为湖广布政司检校，后提升为宁国推官，历任分巡关内佥事。崇祯十四年冬，破格提升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山西。他的作主周延儒当政，于是任命范志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总督冀州、永平、山海、通州、天津各镇军务，替代杨省武。杨省武，云南弥勒人，由庶吉士改任御史。崇祯十一年冬，因杨嗣昌推荐被召见，说话如流水，画地成图。皇帝认为他很了不起，于是破格提升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顺天。洪承畴被围困在嵩山，于是提升杨省武为总督，不久让范志纨替代他，而命杨省武总督辽东、宁远各军出关救援嵩山、锦州、嘉贤都师。次年正月，杨省武死于任上，追赠兵部尚书，印毕锦衣卫，世袭百户。于是升范志纨为左侍郎，都师出关如同杨省武，而以张福真都蓟镇驻守关内。自从王普各军失败后，兵力更加单薄，嵩山、锦州相继失守。范志纨于是在宁远城南修筑五座城，保护运输，招募当地人充实，又建议修建觉华岛城，形成犄角之势，皇帝很倚重他。六月改衔为亲命都师、总督冀、辽、昌、通等处军务，节制登州、天津巡抚和总兵。辽东有急就移驻中后所、前屯卫，关内有急就兴业驰援，三协有警报就与冀、昌二都合力策应。当时关内外同时设置二都，而关外加都师衔， 地位声望尤其尊崇，又在昌平、保定设二都，于是千里之内有四个都城，还有宁远、永平、顺天、密云、天津、保定六个巡抚，宁远、山海、中协、西协、昌平、通州、天津、保定八个总兵，星罗棋布，无地不防，但事权反而不能统一。崇祯十五年，给事中方士亮弹劾张福珍昏庸，于是说将都师移驻关内，则冀都可以裁撤，张福珍可以罢免。于是召回张福珍，命范志完监管关内，移驻关门。范志完推辞，皇帝不许，请求离职也不许。尚书说不能监管冀镇，请求仍设冀都。过了一个月，才以赵光便担任。而大清兵已从强子岭进入，攻克冀州，兵部弹劾范志完疏于防范，朝臣也说范志完贪婪懦弱，皇帝因为敌兵未退，则令他戴罪立功。但范志完没有谋略，胆怯得很，不敢一战，所经州县全部覆没，只是尾随敌军呐喊，士兵所到之处劫掠。到德州，千世雷隐作弹劾他，从此议论的人更多。皇帝仍责令范志完效力，范志完始终不敢交战。次年，大清兵攻下海州、赣榆、沭阳、丰县，不久北返。范志完、赵光便始终观望，都不进兵。事情平定后，议罪，赵雷隐坐到朝廷对峙，问范志完逗留、奸淫、劫掠的情况，范志完辩解。问御史吴履忠，回答如雷隐坐所说。当时做主周延如都师也无功，于是命将范志完下狱，于十二月斩杀范志完。此前崇祯十二年的封疆案件，服罪的有三十六人。到这时，失势比前更严重，只杀了范志完、赵光便及巡抚马成明、潘永图、总兵薛敏忠、副将白永镇，其他人都置之不理。而保定巡抚杨敬德善终而去，山东巡抚王永吉反而获得升迁。皇帝用刑，到这时已穷尽了。